一架由乌拉圭业余橄榄球队爆租的空军571号班机在安第斯山脉坠毁，经过72天的地狱般的自救，45人中仅有16位幸存者重返人间。这部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，我想很多人也都听过那个安第斯空难10人事件。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故事中心，看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安第斯山脉是出了名的空难多发地，在过去的10年里，这里有超过30起的空难发生。这架飞机上的乘客是一群20出头的年轻人，来自橄榄球队老基督徒队，正是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。然而意外莫名其妙的就发生了，飞机上的45人有12人当场死亡。大家可以看到空难发生时的恐怖细节，很多人在混乱的机舱内被挤压致死，或被座椅撞断腿脚。可以断定，只要受到一点伤害，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就很难存活。虽然情况很糟糕，但幸存下来的乘客并没有过度惊慌，他们开始救援那些受伤的人。在最前面的驾驶室里，大家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机长，无线电设备已经确认损坏，机长口中不断呢喃着什么。有人爬上前想听清楚他说的话，原来是一句愿上帝与你们同在。完了，机长就完了。大家面面相觑，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第一个夜晚温度来到-30度以下，幸存者们用行李箱堵住机舱洞口，互相依偎取暖。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在海边长大，有些人此前甚至从未见过雪，没想到这玩意儿这么冷。等来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，5名伤员没有挺过来，此时存活28人。他们把去世的队员拖到外面掩埋，然后把所有物资全都找了出来。由于是一次短途旅程，大家都没带什么食物，只有一些零食和饮料，而周围只有一望无际的白雪和岩石，没有任何动植物。这就是荒野求生中最艰难的一点，没有吃的。其实在看到这里的时候，牛叔心里突然一跳。我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，经常会看到别人的辟谷分享，基本上辟谷的时候人家都是只喝水不吃任何东西，然后一个月瘦了几十斤什么的，就头2天饿，剩下的时间就不饿了。难道这群幸存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吗？可以正好趁着这个机会进行辟谷。事先声明，牛叔反正是没辟过，就是听起来挺神的。众人将所有食物都收集起来，然后每人都分配了一点点。这个时候他们听到了搜救飞机的声音，大家拿起镜片对着飞机不断摇晃，而高空中的飞机似乎晃动了一下，似乎是对他们的回应，这让大家都开心极了。飞机离开后，有人提出自救的方法，他检查了机舱里的无线电还算完好，但可惜没电。只要能去山的那边找到飞机尾部，就能找到电池，到时候他们就可以联系外面的救援了。众人也觉得有道理，几位体力上佳的队员主动站了出来，沿着飞机坠落的方向向上攀爬。可刚来到半山腰，有人就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，他们的坠落地点在两山之间，而山体的顶部时常会伴随着薄雾，也就是说他们折射上去的光线基本上都被雾气阻挡了，搜救飞机上的人是不可能看到的。说明了这一点，大家全都大失所望。可还没来得及伤心，他们又见到了更加恐怖的一幕，雪崩。还好雪崩发生在另一边，并没有波及到营地，否则众人更加难以存活。眼下想翻越到山的那边是不可能了，几人只能放弃行动回归营地。而事实也正如推测的一样，搜救飞机并没有回来。于是他们开始尝试用口红在飞机顶上写下 ice 或 ice， 但口红不够用，又试图把行李拼成十字形，在地面上看起来挺大的，但如果切换到飞机上的视角，几乎可以说是看不到一点。他们又看到了又一架飞机掠过，他们都以为飞机这回看到了，非常激动地期盼着搜救队赶紧过来，但是什么都没有等来，等到的只有饥饿。尽管有3个国家的搜救力量参与寻找失踪飞机，但由于飞机是白色的，他们所做的标记又太小，所以在白茫茫的大雪上根本无法被看到。时间来到坠机的第7天，连续7天没进食的人们无比饥饿，甚至开始啃食皮鞋和行李箱。再加上高海拔和高气压，他们所要消耗的热量是地面的3倍以上，皮鞋和皮箱已经不顶饿了。就在这时，有人提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，只有吃尸体他们才能活下去，否则他们28人只能被活活饿死。这一点当然是不能被大家接受的，毕竟那些死去的同伴都是他们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学，这需要巨大而痛苦的思想斗争。他们现在没有吃的，尿出来的尿都是黑色的，因为没有能量补充，他们除了躺在地上什么都干不了。事实就是这样，这个想法是如此的难以置信。可如果不吃同伴，他们这群人最多只能再停2天。经过一番剧烈的头脑风暴之后，几个行动力比较强的人终于下手了，可还是有些人无法接受，觉得这种行为违背道德，他们不同意将同伴变成食物。我想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会站在道德派的这一边吧，你们喝着可乐吃着薯片，一边大口干饭一边谴责人怎么可以吃人呢，饿着就完事了，挺一挺就过去了。其实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人类社会的规则已经不再适用，山中的规则由大自然决定，而大自然的决定就是不吃东西会死，不道德没事，豺狼虎豹不会被驯乳角马谴责他们没有道德，怎么可以去捕猎刚刚降生的小生命呢，有能耐等他们长大了再抓。人类的价值观不适合在大自然中展开。两个有医学背景的队员用金属碎片从尸体的胳膊上割下一块肉来，然 扣迫不及待地送入口中，随后另一个人接过铁片也割下了一块。那天的夜里，机舱内并不平静，某个队员的未婚妻被饿死了，有个人也被饿得满地打滚，整整叫了一夜。时间来到第九天，他们中有些人选择去外面吃肉，但还有一些依旧不愿意吃掉同伴。就在这时，人群中的比利说了一句话：要是我死了，你们可以吃我的尸体，这样就可以活下去，不要因此而自责。比利的话让所有人都愣在当场，随后他们也异口同声地说：我也愿意。于是27名幸存者聚集在一起，立下了一个恐怖的盟约：如果我死了，你可以吃掉我，活的时候别吃。空难发生后第10天，幸存者开始以尸体果腹，医学生兄弟负责切割尸体，他们躲在其他人看不到的地方，这样吃的人才不至于发疯。第12天噩耗传来，幸存者在一个行李箱中发现了收音机，能听到外面的声音让这个封闭的环境顿时振奋起来。有人制作了简易的天线，可以打开收音机，里面的声音让众人瞬间跌入谷底。原来是智力空军已经放弃了搜索坠机的工作，在规定的10天内，17架来自智力空军的飞机协同乌拉圭和阿根廷空军的飞机开展了66次搜索和救援任务，但一无所获。他们计划等雪融化后再寻找遇难者的尸体，所有人都崩溃了。在被救援的希望破灭之后，留给他们的只有漫长的煎熬。没有办法，他们必须要采取行动，让外面的人知道他们还活着，否则他们绝活不到来年开春。唯一的方法就是无线电电池，只要能找到断掉的机尾，他们或许就可以找到电池。于是有3个人主动站了出来，准备上山去寻找断尾。可经过一整天的攀爬之后，他们来到山顶，找遍四周，除了发现更多的尸体，一无所获。夜晚来临，天上下起了暴风雪，他们身体的每一寸肌肤都像被冰刀切割一般。经过一整夜的煎熬，有一个人没有挺过来，幸存下来的2人捡到了一块铁皮，从山顶一路滑了下来，速度极快。但这次自救行动终究是失败了，这也让大家意识到没有帐篷是不可能走远的，所有人都将被困死在这里。然而灾难还没有结束，空难发生后第17天，一场雪崩吞没了幸存者们赖以生存的机舱残骸，8人当场遇难，另外19人没有任何办法自救。外面的暴风雪依旧在持续，他们只能趴在机舱中等待，可机舱内的温度正在急速下降，如果他们不能尽快补充能量，那么大家即使不被饿死也会被冻死。看着旁边刚刚死去的同伴，尸体的温度依然还在，大家也只能忍住要发疯的想法，将肉片一点点的割了下来，然后闭着眼睛塞进嘴里。他们在被困的3天后才爬出雪堆。时间来到空难发生后的34天，又有3名体弱和受伤者死去，幸存者只剩下16人，其中的2名队员是自尽，他们失去了对生的希望，他们被长时间困扰在使用同伴的自责中，去世后将成为活人的食物。空难发生后的第36天，幸存者决定不再坐以待毙，他们尝试第一次出走。4名幸存者自告奋勇向东行进，想前往阿根廷寻找救援，然而这次出走还是以失败收场，几个人差点冻死。但他们意外发现了飞机断掉的机尾以及附近散落的行李箱，原来他们所有的人都计算错了，就是机尾根本不在山的北边，而是在另外一边，机尾被弹飞了。他们获得了很多物资以及电池，提起电池大家又重新振奋起来，那就修好无线电，然后按上电池跟外面通话吧。可惜打击接踵而至，无线电修不好了，没有备用零件根本修不好，另外电池也没电了，希望再一次破灭。沉重的打击摧毁了每一个人的心灵。好消息是他们还找到了一些防水布，可以制作睡袋，有了睡袋就意味着能在雪山过夜，也就是说他们有机会远行求救了。时间来到坠机后的第39天，幸存者们发现山脊上的雪在融化，这说明春天来了。球队里体力最好的3个队员罗伯特·南多和安东尼奥决定再一次下山寻找救援，但在此之前要做好充足的准备。3人用飞机的防水布做成睡袋，然后带上足够的粮食，目标是翻过海拔5000米的高山，抵达智利境内寻求救助。12月12日，空难发生后第61天，第二次出发，在没有任何登山装备、没有区域地图、没有指南针、也没有攀岩经验的情况下，他们开始攀登海拔3570米的冰川。可是3天后，当冒险队终于登上山顶的一刹那，展现在他们眼里的不是智利，而是连绵不绝的无穷大山。显然，幸运女神并没有站在他们这边，方向依旧走错了。但他们经过商议后决定，宁愿步行去迎接死亡，也不愿等待死亡的降临。安东尼奥把食物留给了他们，返回大本营。南多和罗伯特继续前行。经过9个日夜的艰难跋涉，南多和罗伯特终于翻过雪山，走进了河谷地带。他们在危及生命的极端条件下，徒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61公里。2人已奄奄息，形同骷髅，携带的食物也都已吃光。就在2人趴在河边补充水分的时候，一抬头，一位可爱的牧羊人出现在河对岸。这是他们2个月以来第一次看到雪山以外的人。南多和罗伯特用尽最后的力气向他呼救，随后2人被带到了一个村庄。此时罗伯特虚弱的几乎无法行走，他的体重减轻了一半， 只有44公斤。而留在营地的众人也从收音机里得知了南多等人找到救助的消息，死水一般的气氛一下被激活起来，众人欢呼雀跃地跑到雪地里用雪洗头刷牙，想要清洗自身的罪恶。12月23日，在南多的指引下，救援直升机终于飞临遇难山谷，将其余13名幸存者全部救了出来。此时距离坠机事件已经过去了近2个半月，16名幸存者在雪山中整整被困了72天，被媒体称为安第斯奇迹，世界各地媒体争相报道。不过当时在刚获救之后，16人没人敢透露是同伴尸体的真相，但是外界有很多猜测，在没有足够的补给情况下，他们这么多人在如此寒冷的高山上是怎么能存活2个半月。在此起彼伏的质疑声中，最终这16个人终于有人承受不住内心的谴责，把真相给说出来了。消息一出，媒体全都炸锅了，人们开始指责这16个人，说他们是丧失人性，冷血无情，不应该继续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好多人要求他们主动自杀谢罪。所以有时候咱们面对别人言论的时候，看看就得了，都是站着不嫌腰疼那种，他们要是摊上这事，备不住比谁吃的都香呢。人没咽气呢，他就可能咬上一口。关于这个事件，牛叔在另一部电影《绝境求生》里讲过，当时用的是第一人称，这次用的是全方位视角。这时候牛叔就想给大家提出一个难题了，如果非要选择的话，到底是坠机在荒漠里还是雪山上好呢？哪个好呢？选择哪个好呢？